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这两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文坛哈，有一个叫凡尔赛文学异军突起，特别的火爆。其实有一个铁律，我们叫做叫什么来着，铁律叫做时尚有轮回哈。其实很早以前，如果喜欢去天涯上面刷帖子，就看到很早以前有一个人他发过一个帖子，他说我昨天绕我们家开了一圈，开车开了俩小时，下面就有一个人跟帖说的是我曾经也有一辆这样的破车。其实说下来，这个也是很早的一个跟凡尔赛有关的，其实也是一种凡尔赛的凡学体，而且咱们三个昨天我还一人发了一个链接，就是网上的，就是逗乐子，就是凡尔赛文学的一个测试，我蛮以为我能拿100分，甚至感觉觉得自己如果有附加题都能把分拿到，结果考了个60分。
感觉回答的每题都已经很烦了。
对对对，就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也不理解为什么我才60分。
现在也是高分了，你也是高分了。
没有，就是所以这就是成绩倒数第一名看倒数第二名高山仰止。后来陶老师做出来和你做出来30分对吧？
嗯。
陶老师20分。而且陶老师陶老师做了2遍都是20分。
我就要从他们那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我们都是呀，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设身处地的往他们想了，结果发现还是差得太远了。
完全不够烦热。
是这样，这个我讲到这个凡尔赛文学，他们肯定是讲的就是跟凡尔赛宫有关系，对吧？跟高大上的这种。法国这个文学有关系，其实它跟我们以前研究的谈过的一些话题，比如说贵族，
对对对，
民乐，民乐，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联系的。
嗯，
那么我是最讨厌这个贵族了，最讨厌这个
贵族怎么你了？
这个我最讨厌那个以前陈凯歌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前妻是前妻吧，叫
红晃，
红晃，
红姐，黄姐，
红晃必须是名媛啊，必须是名媛，必须是贵族。这个我就是有一点很可惜，我说这个父母长得都很气质，为什么这个
怎么还有这种的？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啊，姑娘的时候还是很清秀的，就过了中年以后，不知道怎么就横着了，可能气场越来越强大了吧。
发现跟陈红也没法比，就不比这个了。
就是那种很残破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对这个。本来我对贵族、对这个名媛、这个院还有一点这个好感，他起码还有一种摇摆，啊，还有一种这种柔软的东西在这里面。我看到那个名媛，我就他第二次颠覆对名媛的，第二次这里面就是那，但他说他呢，他倒不凡尔赛，他很无耻，就是因为我是这个名门之后，就他。所以他出门就要顶这个名门，他出门就要顶名门，所以这个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虽然他的父亲是继父，乔万华是他的继父，所以他一定要写在头上，所以这个呢，这个让我很无语。
他
那个这个凡尔赛文学呢，我觉得我看了一些你们推荐的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反而有一些。可爱之处，也可爱之处，那么他的可爱之处在哪里呢？我觉得人内心里面呢，其实我们真不能去，我们在笑别人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啊，谁都没有一个小虚荣吧，谁没有小虚荣啊，对不对啊？连你们 FBS 的还经常把陶敏博士放在前面，其实我觉得你们不应该把这个博士放在前面啊。但是呢，这个
那 Doctor 是个称呼啊。
对，中文是博士，对，英语是 Doctor 是放在前面，对，名字是放在前面。就我觉得这不应该啊，不应该。这 那他说他是顶了个东西出门，顶个东西出门啊，顶个东西出门。你们顶了报，顶了博士出门啊，在我当然，我觉得你们可能是这个增强你们的说服力，说这个人不是炒股，还不可能还潦潦草草读过几本书，所以来讲，那这个没有问题啊，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凡尔赛文学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我们教育的一部分啊，教育的一部分。我们比较低调，啊，我们要低调，我们要谦虚。但是问题是，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低调谦虚的教育和我内心想和你们强烈想和你们亲爱的朋友们分享的这个，你们都是我朋友啊，你们骂我是凡尔赛的，我也把你们当朋友，对吧？在跟这些东西产生冲突的时候呢，那么他这就是。然后呢，豆瓣上面很有意思，豆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网站。年轻时候也，我好像有账号，但是我没有在上面发过言，因为这个
也是文艺青年。
当也不完全是这样啊，这个他们有些年轻人呢，就是对，有文艺的一方面啊，就是。他有些话题其实我还是因为我也经历过，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当然他们文艺青年都是很刻薄了，你想想文艺青年在要怼文艺青年的话，那冰心要怼这个林徽因的时候，那跟这个红网怼这个其他那就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就他们之间那个小刀子是就是这种软软的这个亮亮的这个递过去的，是笑嘻嘻的递过去的，就是这个。那这个凡尔赛这个东西呢，就是反它是双重刻薄，这个凡尔赛呢，实际上是一些文艺，就是比较委婉的想表达自己内心里面又有虚荣的这些，
想低调的告诉全世界的感觉。
对，
那但然后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刻薄了啊，刻薄了。二战的
主要就是假装一个不在意，你知道吗？假装一个不在意，然后其实凡尔赛文学刚刚火起来，但是早两年，其实你说在网上，我尤其觉得在网络上，但是助长了大家去。就是从事凡学研究的和凡学实践的一个好途径。那早年那个非常早的时候，那个知乎的一个标准格式就是谢邀，然后就别人邀请你回答问题，谢邀，然后基本上都会后面跟一句人在美国刚下飞机，然后都会有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要假装一种不经意的把自己的优越生活展现出来，这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常态，平常生活中可能比较容易被戳破吧，但是那个互联网上没人来戳破你，而且你，我甚至觉得就是凡尔赛文学和那个，就是他营造的是一个，你的老公是霸道总裁，然后你的生活是那个，就是几百平的房子都几百亩的房子，对吧？那走不完，对吧？就是外卖送到我家，他都找不到我的屋，因为他已经在我们家的田上了，是不是之类的那种之类的？就是这种类型的特别适合网上，就是没有人来检查你。
就感觉像你这么一说，特别像晋江文学的衍生物。
啊，对，然后你看现在小红书整体上就是一个凡尔赛文学的或那个
另一种表现形式
版本，你知道吧？就是每个人都就是小红书上都看到，哇哟，天哪，你们怎么都这么有钱？中国的平均工资已经上几十万了吧？我觉得，然后李克强出来说，总理出来说，我们平均工资每个月还有一半人只有1000块钱，惊呆了，这是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就感觉两个中国。就也是那个北京折叠那个状态，中国折叠，小红书是一个世界，平常生活是另外一个世界，每个人就是都很容易出现这个，怎么说，就是不经意的流露出我富裕和美好的生活。
哎，你说就是普通人他这样子来不经意的像低调的告诉全世界，那你说不知妻美刘强东。就是先赚他1亿的王健林，在普通家庭马化腾，他们这样反而，他们也算其实凡尔赛的这个鼻祖了，对吧？ 那他们
凡尔赛
是
老凡尔赛，
对对，老凡尔赛。那他们又出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挺有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态。就早年那个那种那个有个综艺节目叫做今夜不设限，好像是今夜不设防。
嗯，
就是香港的很早的一个谈话节目，然后就很多明星都去上，然后就听到那个什么梁朝伟说，为什么你的魅力在哪里？哦，我觉得我的魅力就是比较普通吧，就类似这种，你知道？
嗯，所以那个凡学家不是说了，陶老师你来，
我是部分同意李挺，但是呢，我其实是，我又觉得呢，我又不敢同意关于互联网。互联网呢，它适合，因为它底下，因为过去呢，你想想，这个你这种炫耀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你不能说我写封信给谢金说，谢金呢就好久没见面了，这个我最近去了巴黎啊，然后谢金再去告诉谁，那这就慢了，对不对啊？那就慢了。那现在它这种传播速度呢，它是互联网会加快的这种传播速度，那么使人这种接受啊就更容易了。那么互联网不错穿是错了，互联网恰恰是错穿。互联网有一批，所以是有凡尔赛，有凡尔赛这个文学名字的产生，就是有些人给你来戳破你的这种心态。所以凡尔赛和反凡尔赛的人呢，都是坏人啊，包括
坏人，
就是说，别人一个小小的这种小小的虚荣啊，那么他有的虚荣呢，是我刚才讲的人都有。
陶老师主张是人间不拆
啊，对对，人间不拆。那么那虚荣呢，上是都有的。那么有些东西，比如说有些人对这个，其实呢，人在某一个阶段，其实就像我们到我们这个年龄要好多了啊，要好多了，因为呢，基本上尘埃落定啊，你是谁，你干什么啊？这个历史上犯过什么错误啊？历史上有过什么错误啊？那基本上就决定了你的这个。那么这时候呢，你这个确到天凉好个秋啊，对吧？
好古早的回忆，
就是这个意思了。那么他在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啊，然后或者想象往向上爬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呢，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精神上他需要这些东西啊。那么有一个词叫什么小确幸啊，就是有的东西他有时候真的是，或许他真的是小确幸呢啊，吃了日本的和牛，他觉得真的是很美啊，对吧？我这样让大家知道，但是我又不能让大家觉得我太炫耀，我这本来就不炫耀，我就愿让大家知道，我今天真是偶尔去跟张叔叔啊，要不这些吃了一个这个李叔叔开的这个和牛店啊，那么这个和牛呢，据说还是像日本厨师做的，我觉得也没有真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可能就是有一个地方有一点特别这个口感上有一些什么特殊。那你说我是装吗？也有一点，那我也有可能想给你们分享啊。所以呢，就是很 mixed feeling。好了。那么有一句话叫将军不打路边兔啊，就是像我，就如果是有正式的人，目标高远的人啊，他哪会想到是这个李挺跟我装他去巴黎这些事情，喝了什么多少年的葡萄酒，那个谢金什么在马尔代夫什么啊，这又拍了这个什么照，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对吧？我往前走啊。那么就是那些跟他不上不下，或者对他觉得有种 deserve it， 就是说你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还去了马尔代夫呢？我看看是不是真的去了马尔代夫啊？或者发现你还真的不是去了马尔代夫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反而促进了凡尔赛这个产业，或者是这种文学的这个
产
业了。
那么，那我再举个例子，其实前两年就是你们就是讲的也是凡尔赛的一个变体，深圳一个营 文科的一个女律师，啊，女律师，她呢，她在网上呢，她在网上，她可能是微信圈，她不是微博。那么有的人呢，他实际上是喜欢写一点这种，跟你们分享一下心情，心情故事，对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时候就很恶劣了。他是一个，这个是个律师，对吧？那所以他加的微信，你像我就没有他的微信，对不对？说明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嘛。那跟他加微信的人，要么是他同学朋友、客户，或者是这样一个圈子里的。那么他的这些东西都被人打包整理，然后放到网上了。那么这个是你像这个朋友，那么到底是哪一个朋友干的事情？每一个朋友
写了什么呀？
啊，写的什么？写的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我给你来一段啊，我给你来一段，
都有备而来。
不是 rap，
我是
rap 可以打拍子。
我给你
来 beatbox 来，
给你来一段啊！但这是朋友圈，朋友圈注意是只以朋友看的。中午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一个大叔仰坐在沙发上睡觉。隐约记得听同事说过，是爸爸和女儿同在一个律所，爸爸是普通律师，女儿是有办公室的合伙人。猜测应该是爸爸把自己的业务全归在女儿名下，这点我特别理解。我和女友都是独生子女，虽然都有比普通人好一些的收入，但还是都会理直气壮地保存爸爸的工资卡，时不时地花一下。他买房，我则是买奢侈品。父亲牺牲自己成就，女儿天经地义。这就是老爸和老公的区别。那么本来是看到一个父亲在这个律师 在那睡觉，然后想到自己的父亲啊，他的父亲给我了自己父亲父爱如山啊，你看那个是给了一座房子，那个父亲啊，我们父亲只给我一点钱买奢侈品。本来是让你原意似乎让你是觉得是向上的啊，向善的。那么你如果是从这个凡尔赛的
向善吗？我觉得这个事儿听起来不是很向善的。我听起来就觉得很别扭，因为他都已经他这个凡尔赛文学还是就是不声不响的露出来的，他这是感觉是摆明的炫耀啊。
对，他是其实是有三个标准的呀，要符合凡尔赛文学要符合三标。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陶老师讲的这个深圳的这个律师，
他是明目张胆的炫哈，
对，明目张胆的炫耀，就哦，你看我爸给我买了五套房，他是很开心这件事情，他没有说我爸给我买了五套房啊，打起来好烦呐。
你们理解错了，我的主题思想是父爱如山啊，我们虽然都有很富裕的父亲，但是我们要懂得感恩。我的主题思想是这样，你们这样解释，你们把我这些东西都
陶老师，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连考两次都只有20分了，原因已经找到了，对凡尔赛文学缺乏深刻的认识，
就考点没有掌握。
哎，因为我们昨天看到这个，包括很多这个帖子哈，都在是很多可能朋友也在转，就凡尔赛文学要符合三个点，我们在这儿也不赘述了，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从昨天来看哈，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女生拿高分特别多，像陶老师、李挺这样的哈，包括屈胜男同学，你们怎么都徘徊在30分、20分？是不是这个男的就像刚才陶老师讲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的“将军不打路边兔”，是不是男的反而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啊要淡薄一些？对凡学他天生的没有女性的那么敏感。
我有个想法是，我是觉得男生和女生的那个，凡尔赛的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就直男有直男的凡尔赛点。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小时候，就男生也很爱吹牛嘛，对不对？而且也是不嫌山不露水的吹牛。我身边什么同学说，哎呀，我们家有七层楼，6层楼都放了刀，可厉害了，就感觉他们就男生是那种很威风的那种牛，你知道吗？然后说什么，就是 就男生还会有，比如说什么我小时候说，哎，我哪个叔叔是道上的，我哪个叔叔是就是对吧？这你欺负我，我叔叔来打你啊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我觉得是比较像男生会在乎的，那可能是更小的时候的最在乎的牛，就是和凡尔赛文学那种路线不一样，好像。
所以这是你们容易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哈。
那女生呢？其实这李婷讲的对啊，就是这个我们刚才将军不打这个
路边兔，
那么还有一些不是将军的人呢，其实蛮喜欢干这个事情。你翻那个钱钟书的这个围城啊，钱钟书全是在这个骂这个你想想这个三闾大学啊，这个是假的。那个是娶的太太是其实是俄罗斯人啊，就叫英文啊，因为他长得像外国人，马海人跟他一样的，也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啊。所以在钱钟书语言里面呢，这些男人里面都是虚荣啊，都是虚荣。
对对。
啊，但是他虚荣的表现方式是啊，兄弟在牛津的时候，这句话，兄弟在牛津的时候啊，我刚从美国刚下飞机，其实这些套路。
非常外向
的啊，
嗯，
那这个，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读书呢，就是读了那以后呢，就是要自省啊，就是这种从内心里面呢，我们都有多少的委屈啊，所以呢，这个要查我的这个，我现在发现啊，我要查我的这个微信里面呢，哎，有时候别人是不是也觉得你有微信啊？92年的时候，我去天津参加一个学习班啊，哎，我听了哪位大师的讲座。那么这个算不算这个凡尔赛呢？
不算，
严格起来也是的啊，
不算，因为您没有，就是凡尔赛，他有的名，就是你要晒，然后很低调，先抑后扬，对对对，
先抑后扬，
对对对，
啊，先抑后扬，我也
那这样的话，最好应该就是。什么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水平不怎么样，但是哪个教授看到了夸我这篇论文写得太好了，哎呀，现在教授水平不怎么样，怎么都夸我这种论文呢？
一定要明贬暗褒。
对，然后下面再说一句，我哪年见过特别厉害的哪个大师，他就觉得我这个不怎么样，你看这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系列，对对对，
要拐弯，
对，他先抑后扬，明贬暗褒，而且还要自问自答。自问自答在里面，
他就是拐的弯多了，就是拐弯多了。那个钱钟书写那个《围城》里面那个，他那个陆子骁，他那个桌上总是放了一个外交部，中华民国外交部给他来的这个信啊，然后每个人都看，哎，外交部给你的信，他说是这个兄弟啊，这个外交部一个朋友请我去，他这封信一直放在这个桌上，那么这个就是他也是一种善嘛，一种善。所以呢，这个我呢，对这个凡尔赛呢，就是说，他这个赛是不是有一种这个也是 show off 的这个赛的这个意思？我还是有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写凡尔赛的和研究凡尔赛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个。那包括我们今天啊，我们就是把它当笑话来看。那这个你们也可以批评我们啊，我们不是省油的灯。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